大朋友们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童心说乐园，我是静慧姐姐，
我是童慧。
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《增广贤文》。在上一期的故事中，我们看到韩延寿先生以教化代替刑罚，成功改善了社会治理，这让我们对建国军民教学为先的理念有了更深入的体会，同时也让我们更加认识到教育对改善世道人心的重要作用。
是的，金慧姐姐，通过这个故事，我也体会到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5000年而不绝，正是因为重视圣贤教育，通过教化来培养人们的道德修养，这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做出的重要贡献之一。下面让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上次学习的内容吧。光阴黄金难买，一世如驹过隙。良田万顷，日食三餐，大厦千间，夜眠八尺。千经万典，孝悌为先。一字入宫门，九牛脱不出。八字衙门朝南开，有礼无钱莫进来。
童慧读得很好，我们接着看下面的一段。父从生何起，贫因不算来。家无读书子，官从何处来。万事不由人计较，一生都是命安排。急行慢行，前程只有多少路。
这几句经文的意思是说，富贵是从点滴积累起来的，而贫穷往往是因为不知节俭而导致的。家中如果没有读书的子弟，又怎么能够有能力出仕为官呢？许多事情无法完全由人的计划来掌控，人的一生很大程度上是命运所安排的。无论是急于求成还是从容不迫，未来的前程都是有限的。
童慧解释得很好，第一句经文中的生和都是容量单位，十和是一升，但是升也分大小，有5斤的升，也有10斤的升。而这里升和是形容数量少，是说富裕应该从节俭开始。当然节俭是我们自己的事情，绝不可以要求别人。做官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，就如范文正公所说的，不为良相，便为良医。但是不读书明理，怎么有能力治理好天下呢？所以明朝的郑晓告诫子弟说，没有才智，再大的志向也不能实现。而大才智没有经过勤学苦练，则绝不能成就。学习并不是简单的记诵而已，应当去探求事物的所以然，融汇于内心，如亲身经历一般。躬耕于南阳的诸葛孔明一出茅庐就任宰相，淮阴的庶民韩信一入汉营就拜为大将军。真正的盖世雄才，必然都是平时勤于学习的结果呀。关于命运的问题，《增广贤文》中多处提到，可见这个命理确实不可不知。周安世先生说的就非常好， 命相的吉凶都是自己宿世之心所造，命虽有定数，心却不在定数之中。祸福的根本就是自己的存心造成的，并不是命相所造成的，因此不可只相信命相而忽略了根本。
静慧姐姐，我想起小儿语中的一句话，今日用度，前日积下，今日用尽，来日企化。既然祸福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，那我们更要懂得惜福啊。
是的，童慧，我们的历史上就有许多以俭养德、以德服人的君主，其中汉文帝就是一位孝敬勤俭的楷模。汉文帝弑母至孝，他23岁即位后便以身作则，奉行勤俭节约。据记载，身为一国之君的汉文帝常常穿着草鞋上殿办公，他穿的衣服都是补了又补，一件龙袍穿20多年，日常用品大都是先辈留下的，他自己很少添加新的器物。在他的影响下，他的夫人也很少穿华丽的衣裳，后宫嫔妃也是朴素服饰，衣着不准下摆拖地，帐子、围子全没刺绣，不带花边。由于汉文帝的节俭表率，文武百官谁也不敢铺张浪费，不敢大讲排场。有一次，汉文帝想造一个露台，就让工匠算算要花多少钱。工匠说，大约需要黄金100两。汉文帝又问，这相当于多少户中等人家的财产？工匠们回答，大约相当于10户人家。汉文帝就摇摇头说，现在朝廷的钱很少，还是把这钱省下吧。就这样，露台始终没有建成，而汉文帝节俭的事迹却传响全国。史记记载，汉文帝在位23年，宫殿建筑、皇家园林以及为皇帝服务的服饰、车辆、仪仗等都没有增加。正是因为汉文帝公修节俭，所以他才能真正关心百姓疾苦。在他刚当皇帝不久，就下令由国家供养80岁以上老人，每月发给他们米、肉和酒，对90岁以上的老人再增发一些麻布、绸缎和丝棉给他们做衣服。汉文帝的节俭和善举受到举国上下的拥戴，而对待诸侯王，汉文帝同样采取以德服人的态度，用2份书信成功化解了南方吴越和北方匈奴的边境危机。汉文帝以孝敬节俭、恭忍大度的作风和精神，不仅铸造了文景之治，也对后世的国家治理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是的，静慧姐姐，正如古语所言，静以修身，俭以养德，我们要时刻牢记惜福二字，要用好现有的资源，实现自己的梦想和追求，成就自己的价值和人生。同时，我们也要以汉文帝为榜样，以身作则，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，为社会的和谐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。让我们一起再复习一遍今天所学习的内容吧。复从生何起，平阴不算来。 家无独书子，官从何处来？万事不由人计较，一生都是命安排。急行慢行，前程只有多少路？
复从生何起，啼音不算来。家无独书子，官从何处来？万事不由人计较，一生都是命安排。急行慢行，前程只有多少路？
大朋友们，小朋友们，今天就学习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会。童心说乐园，后面的故事更精彩，记得来听哦。